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马可福音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十一到二十六节。首先，我先给大家念一下这一段经文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，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想要试探他。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，说：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。他就离开他们，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。门徒忘了带饼，在船上除了一个饼，没有别的食物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：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他们彼此议论说：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？耶稣看出来，就说：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？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？有耳朵听不见吗？也不记得吗？我掰开那个饼，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？他们说十二个。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？他们说七个。耶稣说：你们还是不明白吗？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你看见什么了？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：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祝我们仰望您，主要我们今天继续的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分享您的话语，来敬拜，来赞美您。主要我们祈求您来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我们也特别的祈求您来怜悯我们。您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求您顾念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，保守您自己的守望教会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您的手上，求您引导赐福。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们今天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八章十一到二十六节。那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主耶稣拒绝在法利赛人面前行神迹。第二，主耶稣提醒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第三，主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了一个瞎子。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件事，主耶稣拒绝在法利赛人面前行神迹。那主耶稣在这里拒绝行神迹啊，在马太福音中也有同样的记载，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一到四节，并且主耶稣拒绝向有些人行神迹，在圣经中记载了不止一次。这里是一次，主耶稣拒绝法利赛人。根据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记载，其实也包括撒都该人。还有一次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，主耶稣同样拒绝行神迹，那里拒绝的对象是法利赛人和文士。那么，主耶稣为什么拒绝向这些人行神迹呢？因为十一节说他们想要试探他，意思是他们没安好心。他们不过是想找到控告耶稣的把柄，而不会真的被神迹打动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中回答这些人说：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比较晴；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至这时候的神迹。意思是你们其实是善于观察的，但是你们看到那么多的神迹，怎么还是不信呢？我们分享到今天，已经看到主耶稣行过了太多的神迹，相信法利赛人或者亲眼看见过，或者早就听说过，但他们仍是不愿意相信。不要相信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肯。所以十二节说，主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，这叹息既是诧异人心的刚硬，也是为人心的刚硬忧伤难过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，一方面，我们的信仰是讲证据的，正如我们教会的新约论到认识神，说宇宙穹苍、自然万物、生命气息的奇妙，沧海桑田、赏善罚恶、 国家兴衰的奥秘，情谊人群智慧聪颖，人心良知的尊严，这一切无不显明神自己。对于我们基督徒，对于我们有信心的人来说，我们真的感到我们的信一点都不缺乏证据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观察世界，我们亲身经历，到处都充满了证据，证明我们所信的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也能体会主耶稣深深叹息的感觉，就是对我们来说，神的作为和心意是如此清晰，怎么人竟然信得那么难，竟然信得那么慢呢？但另一方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对上帝的信仰也并非可以用证据推理而来。人若不肯相信，那么再多的证据也都可以被曲解，而不一定指向神。我曾经看过一个讲埃及石灾的纪录片，那个片子就是用自然规律和自然条件来解释出埃及记所记载的石灾。总之，结论就是摩西没有行过神迹，实在不过是符合科学的自然现象。这就是不信的人如何曲解神迹奇事。而如果在这样的人面前行一件明显超自然的事呢，那么不信的人仍然可能不把荣耀归给神，也不在神面前降服，甚至亵渎上帝。例如马可福音三章我们分享过的，主耶稣赶出了一个又瞎又哑的人身上的鬼，使他又能说话又能看见，这是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又是一件善事。但法利赛人怎么说呢？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这就显出人心能有多么的刚硬和悖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拒绝向法利赛人行神迹，提醒我们几件事。第一，不要低估人心的悖逆，也不要想有一种方法，一种模式能够让所有人认识神。我们传福音不仅需要热心，也需要耐心。有时我们需要直截了当的宣讲福音，有时也需要耕耘土壤，做很多很久松土的工作。有的基督徒太过高举神迹奇事，甚至只用神迹奇事做见证传福音，这是把传福音太过简单化，也是太过轻视罪和私欲对人的捆绑扭曲。求神赐给我们传福音的耐心，一是耐心松土，一是耐心等候神的时间到来。因为最终不是我们的口才能打动人，不是我们的证据能说服人，最终唯有神的灵方能改变人心。其次，主耶稣的拒绝也提醒我们，在传福音这场属灵的征战中，我们也需要智慧。试探我们的，我们不给他们控告的把柄；不真诚的，我们不给他们亵渎的机会。总之，我们传福音不是被罪人牵着走，而是要能引导罪人面对真理和他们最核心的问题。今天我们教会被上帝放在一个特别的处境中，以致我们有机会接触很多警察，很多政府的公务员，还有很多上访者。在他们中间，我们真实的经历了什么叫试探，什么叫讥诮。这时除了忍耐，我们也要求智慧，或者宣讲，或者沉默，或者责备，或说或不说，都显出我们里面有属天的智慧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在这一段中，主耶稣所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提醒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。主耶稣谈到这一点时，他和门徒已经离开法利赛人了。十三节说，他们上船往海那边去。可能主这时还沉浸在与法利赛人对话的思绪中，所以他就法利赛人的问题，突然给了门徒一个重要的提醒。但门徒的心思却早已离开了刚才的场景，所以他们还以为主是责备他们忘了带饼。这就说明，第一，他们的心没有与主契合，他们没有思想主所思想的，也没有关心主所关心的。其次，也说明他们对主的身份和能力还是认识的模模糊糊。主已经在前面两次以神迹喂饱5000人和4000人，他们却还以为主担心没有吃的。难怪主耶稣感叹说，你们还不醒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？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比起当初的门徒，我们在体贴神的心意和认识神的能力这两方面又如何呢？但愿我们常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思想他所思想的，关心他所关心的。当门徒忘了带饼时，他们想到的是自己的疏忽，却忘记了基督的能力。他们害怕被主责备，却没想起来依靠基督， 所以忘了带饼并不是他们被责备的原因，忘了信靠基督才是他们被责备的原因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服侍得很疲惫，甚至感觉力不能胜，又或者你对自己的服侍不满意，觉得自己缺乏能力，那么这时你也不该沮丧退后，甚至放弃服侍，而这时反倒是你要真正认识基督的能力，并且真正依靠基督的能力的时候。但愿我们众人都始终靠着主，而不是靠着自己来跟随神，来服侍神。主在这里提醒门徒防备两种教，教在圣经中常被用来形容邪恶的事物，例如利未记二章十一节和加拉太书五章九节，并且教也是容易传染和蔓延的这样的邪恶的事物。法利赛人的教指的是假冒为善，自以为义，能说不能行，徒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意等等。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充满彼此的论断批评，用圣经互相砍杀，缺乏对自己是罪人的意识和谦卑的精神，那他就可能中了法利赛人的教。而西律的教指的是爱好真理，但却不真正降服于真理，最终他跟随的还是世界的利益和肉体的好处，而不是真理。主耶稣提西律的教是指着他杀害施洗约翰说的，这就暴露出西律对真理的喜欢是假的，他对上帝的责备是拒绝的。所以真正考验我们信心的，并不是我们是否每周能来聚会，或者我们是否喜欢听到，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、工作中，我们是否真正愿意照着神的心意而行，我们是否敢照着神的心意教养自己的儿女呢？我们是否在工作中拒绝这世界的潜规则呢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成功人士宣称自己是基督徒，是爱上帝的，但他们是否真爱上帝，不是看他们为教会奉献了多少钱，也不是听他们嘴上说上帝如何祝福他们，而是要看他们在他们所成功的领域如何顺服上帝。如果基督徒商人和世界的商人一样灵活，如果基督徒政治家和不信的政治家一样满嘴谎言，那他们其实彰显的不是上帝的荣耀，彰显的其实是西律的影子。这样的人无论嘴上怎么说，他们的心其实是拒绝真理，不肯顺服，甚至是杀害先知的。求主使我们警醒，特别是我们若盼望在世上有所成就，我们就更要谨慎。基督徒必须在神的话语面前降服下来，无论你是老板或是总统，神的话总要做你的主，如此我们才能反映上帝的荣光，而不是走在西律的道路上。无论是法利赛人的教或者是西律的教，其实都是我们人的罪性的体现，不是我们某些行为不好，而是我们里面的败坏作祟。所以既然是罪性的问题，那在我们个人身上就一定都或多或少有所反应。因此也可以说，圣经中对一切罪人的责备其实都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责备，圣经中对不同教会的提醒其实也都是对今天每一间教会的提醒。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道，不是马上想张弟兄有点法利赛，或者某某教会很像西律，如果我们这么想，就更证明我们是罪人。其实听了这道，乃是要我们承认我们身上就有法利赛人的教，我们身上也有西律的教。我们要谦卑，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败坏。经上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主必帮助我们，我们若时常谦卑，就必站立得住。这一段记载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主耶稣在伯赛大医治一个瞎子。22节说，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这就让我们想起在马可福音2章讲过的那个医治瘫子的故事，也是有人把一个瘫子抬来，甚至拆了屋顶把瘫子带到耶稣面前。从整个福音书来看，主耶稣其实很少主动行神迹来吸引人跟随他，行神迹并不是主耶稣彰显自己的主要方式。但是当有需要的人到他面前来求他，他往往怜悯他们，从来不拒绝他们，这也是主耶稣行神迹最主要的背景。而对那些不信的人，要试探他的人，主耶稣就拒绝行神迹， 就像我们刚才第一段讲的，并且离开他们。所以想要经历神迹，想要经历神的能力，想要经历神的慈爱，到基督面前来是至关重要的。因此那些抬摊子来的，那些带瞎子来的，真是特别有爱，特别可夸的。中国有句俗语叫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摊子瞎子有什么可给别人的呢？但竟然有人愿意帮助他们。圣经虽然没有记载这些人的名字，但相信上帝必要纪念他们了不起的爱心。在今天这个社会，冷漠成为一种时代的病症。在我们周围，别说残疾人，就是身体健康的人，也很少有人真的关心他，在乎他。每个人都好像一座孤岛，这是很可怜的光景。而神的心意如何呢？教会的责任又怎样呢？抬摊子的、带瞎子的人，其实正是我们的榜样。愿我们学习成为别人的朋友，特别是成为那些最无人问津、最被社会厌弃之人的朋友。这是对教会的考验，但我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。此外，这一件神迹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主耶稣没有一下子治好这个人，而是先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，然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才完全得了医治。而主耶稣这样分步骤医治人，在圣经中只有这一次。为什么呢？有人解释说，是因为这个人的信心不足，所以先让他感受一点，增强信心，再经历完全的神迹。也有人解释说，这是预示门徒对主的认识也是如此，从模糊最终达到完全。但无论哪一种解释，圣经其实并没有给我们更明确的答案。但综合主耶稣行神迹的所有方式，我们却可以说，其实主耶稣使用哪种方式行神迹并不是最重要的。他的智慧我们无法测度，他的手段也不能被人限制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作为没有不成功的，他的旨意也没有不成就的。他是神，无论他用哪种方式都必得胜。所以我们依靠神，要依靠的对象准确，也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属性，例如他的慈爱、他的怜悯，还要抓住他的应许来向他祈求，而不是抓住某种外在的模式套路，以为可以更灵验。例如晨更祷告是好的，但我们要认为早上祷告比中午祷告更灵验就是错的。进食祷告也是好的，但我们要以为进食的时间越长，祷告蒙应允的可能性就越大，这也是错的。但愿我们始终信靠主本身，而不被任何魔术和迷信所迷惑。最后我再要讲一点，就是主耶稣医治这个人是特意把他领到村外，治好了他又嘱咐他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为什么呢？马太亨利解释这一点说，是因为博塞大人曾经藐视基督，刚硬不信，这就与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不多行异能是一个道理。这也与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段是同样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不信。主见人有信心就医治他们，主见人不信就离开他们，这是福音书一再给我们看见的原则。这不是主的失败，而是人的损失。这也不是说主会放弃这世界的某些部分，再刚硬的土地主早晚也要进去，但刚硬却使人错失宝贵的机会，也要付上更多惨痛的代价，不是为救恩，而是为自己的罪。想到这刚硬和不信，我就想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，我们岂不是在黑暗中太久了吗？我们几千年来不断被自称是神的人奴役，难道是神不爱我们吗？其实不是上帝不爱中国，而是我们太过骄傲和刚硬，是我们自己宁愿要假神而不要真神。如果我们这一代继续抵挡神，神有足够的耐心，但我们的民族又不知要经历何等的苦难。求主怜悯这个国家，但愿教会兴起发光，勇敢地宣讲真理，大大地传扬福音。愿教会像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一样，恳切地为这个国家代求。愿上帝止息愤怒，赐下平安。基督徒也当有忧国忧民的情怀，正如保罗说自己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兄弟，我骨肉至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愿我们也都有如此的情怀， 愿我们也都在这片土地上为我们的骨肉之亲尽上当尽的本分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您啊，感谢您啊，以您自己啊为最高的启示，让我们看见您所行的，让我们看见您所说的，让我们就好像看见神自己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仰望您，求您继续的引导我们关于马可福音的分享，愿我们每一次这样的分享都把我们带到您的面前啊，使我们活生生的与您相遇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赐福您自己的话语，赐福您自己为我们所做的见证，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您守望的儿女。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